还有你对今天神所掌管的世界你感到满意吗？我不晓得你觉得今天到底神在你的生命有没有作为。我在短宣的时候，我去探访一个人，他跟我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你们这一群的所谓的基督徒，我看到他们的生活还没有比我好得多。他说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问题？他看到教会里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有我的问题，教会同样的也跟我一样一大堆的问题。他介绍了一个结果，就是干嘛我要接受这个基督教。我在想，今天可能在保加利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平淡，每一天在他们的店里面无常的运作，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周而复始的每一天过起居的生活，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有一天我带着师母去一个地方，我不知不觉的就按照我平常已经习惯的路上那个路线去开我的车，因为当时我在思考我的奖章。师母恨恨的就说我一句，你就是没有思考你要去那个地方。原来我发现可能我就是死板板的按着我的习惯。当然我继续思考师母所说的这句话，我真的没有思考我要去的地方吗？原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我们方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起居，什么东西靠我自己的能力指手拿来。原来真的这样子的话，神真的很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作为，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那种习惯就是我的安全感的所在，我将一切都牢牢的去把握住，表示什么？我不愿意放弃，甚至我不想对自己有何什么的改变，甚至我要改变的考虑我都没有。什么意思呢？原来发现你没有离开，你就不可以进入，你没有邪气，到底你如何的找？你没有失去的，你根本就没有得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主耶稣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时候？是群众拥戴他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从很多的群众欢欢喜喜地告举他，这个是他最荣耀的时候吗？不、哦、主耶稣最大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带来所有的收入。他在收入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他最荣耀的时候。收入竟然是荣耀，受最痛苦最受耻的刑罚，是主耶稣最荣耀的时候。接下来耶稣说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而且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爱是自己的生命就赔上自己的生命，然后恨恶自己的生命叫做保守生命，血气才能够得着， 死的就得到，恨污的才能够保守，会不会很矛盾呢？不合逻辑。原来圣经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死而废而死事的一种意思，英文就是 paradox。 谁可以接受羞耻？谁愿意放弃？谁愿意被恨恶？耶稣很多次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吊诡的问题，在后的在前，自卑的甚为高，伟大的你要做最小的。而耶稣绝对不是故弄玄虚的，而是指出这才是一个生命的真相。表示什么？生命原来是过于人所能完全掌握的，表示说我们根本都不可能掌握我自己的生命。当我到了保加利亚跟那个朋友一起在谈话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一种信念。这个朋友他的信念以为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的目的很希望说在保加利亚这个地方找到他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有很多的追求。可是他觉得凭着他独立一个自主的生命，我要到保加利亚了。可是原来全世界什么的环境都是在一个恒常的变化里面，每一个环境都在变化，他在这个变化的环境当中，他拼命地寻找他的理想。没错，在过去最红火的时候，他说我每一个月可以赚数以万计的欧元，不简单。可是没想到现在有很多人每一天的生意50多块的保加利亚币。过去他的体力很好，今天他发现他的健康走下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信念是表示什么？尽管他多能干，他过去多赚多少的钱，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对他自己的肯定。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他受这个环境来牵制，表示他以为自己能够承担自己生命的一切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他根本无能为力去承担他自己的生命。弟兄姐妹，原来生命真的是过于人所能自己掌握与控制的。然后我跟这个朋友对话的时候，我也是到了保加利亚，我发现我跟他在保加利亚偶然的相遇，不知不觉的我表达一种我自己的信念。我的信念就是说我可以持守我的福音，所以我要到保加利亚这个地方。我相信在这个变乱常常改变的环境当中是有一个常规，生命在这个永恒的主宰当中，我知道我是被他所创造的时候，因此这个上帝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常数。我是被他所掌管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我是被他拯救保守维持，而且我有盼望。对我来说这个很够了，有了信仰不是说我等于万事通，正如那个人所说的，基督徒也不外如此而已。我承认我们自己有太多的限制，甚至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有蛮多的受亏的地方，他对教会有很多很多的批评，我代表教会向他道歉，因 为我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是非神所肯定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诠释。可是这样子的话，我知道神是最伟大的，他是创造者的时候，我在他的生命被掌管的时候，原来我知道我是可以被肯定的。我的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不能够被肯定，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是谁。因此我发现对人而言，环境的改变就是无常的。对我而言，我信我的上帝是无常不变的。然而无常的世界不能够把这个上帝淹没掉。我们恒常的上帝，他对我这个人，对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什么的否定。因此在这个情况当中，人如果你靠你自己，人如果你继续在这个世界当中用你的方式过生活的时候，你肯定被淹没的。可是因为我有上帝，神所创造这个我是肯定有一种目的在里面，而且我是被神所肯定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生命。因此基督徒原来发现不是放弃自己的主权，乃是我知道我的生命被神所掌管的。因此我跟这个人的相遇，不知不觉地显示出原来我到保加利亚是显示我这个人的一种生命。原来我发现跟他的谈话当中，我这个人跟他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就是原来我可以在他的面前持守我的信仰，我接受这个福音，原来就是显示我这个人独有的生命。既然我活在这个改变的世界，我就能够放下明明知道自己承担不了的主权，就完全把我自己可以交给这个掌管万有恒常不变的上帝的手中，就交给神作为我的主权吧。因此在人来看我是软弱的，我是无能的，就好像那个人所看到一群教会的人跟他没有多大的分别。可是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选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放弃我们的主权，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因此二十六节说得很清楚，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天父必尊重他。耶稣在哪里？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面受了最大的痛苦，最大的受辱，可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却得到荣耀。因此我相信我们结群短顺的弟兄姊妹，也是因为知道耶稣在哪里，耶稣肯定是在保加利亚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在这个常常改变的世界当中，他们都不可能肯定自己。而我们接受这个差遣的人，面对这一群很真实的生命却没有被肯定的，我们很希望说给他一个信息，你没有舍弃的，你没有丢掉，你没有离开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到一个新的状态。所以就好像杰克密集的那 那个麦子一样。我们很希望说，我们一个小小的麦子，这个就是我们短宣队的一种生命，也是我们的心愿。你没有舍弃的，你根本就没有得到；你没有离开的，你根本就没有进入。麦子是什么？麦子，我很希望说，我们整个的短宣队的每一个人，就是表达一粒麦子的生命。麦子不甘愿在地里，他就没用。可是他愿意被埋在地里，他肯定的被腐败烂掉，可是他因为这个过程，他才能够成为苗，结果生出许多的籽粒来。谁都喜欢完整，谁都喜欢漂亮，然而这个麦子没有进到地里面被埋了，衰败了，他就不可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短宣，我们不是单单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事情，原来我们过去这一群人的当中，只是我们好像选择一种被放弃的生命。我们不是找事来干，我们愿意付上很多的时间祷告筹备，为他们，不是为他们做什么，乃是我们在他面前显示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有确定的生命。对教会而言，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问过我，我们好像还不够，我们还有缺乏，干嘛我没有去做些事情了？我的反应就是，当我们觉得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资源丰富的时候，就是不够的时候。这个也是好像吊诡哦。为什么？当我们觉得很够的时候，那个才能够靠我们自己在俗世上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去做神的事情，结果什么都不能够。就是当我们不是觉得够与不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这群人的生命是被掌管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所显示出一粒麦子的一种生命。我们这群短宣队的背后，原来只是愿意显示出神在我们这群人的当中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带着神在那里，我们带着神在这种的羞耻当中得到荣耀的信使，带在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的弟兄姐妹当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群的短宣队员都能够在保加利亚、罗马利亚这两个地方有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我们只是显示出一粒麦子的一种生命。愿意把以上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短宣队，愿意他们也能够去分享我们这个一粒麦子的一种的生命。谢谢。
平安，感谢主让我成为短宣队的一份子。在短宣的这个几个天里，我真收获了很多感动，也收获了很多神的带领。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其中几个片段。让我们来从一个方面来看神的带领，神的预备，让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来经历神。我的题目是：差你的是我，预备的也是我。 神第一个预备是神预备人心。几年前我们教会组队去 Mountain 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蛮有感动的，但当时就觉得我的家庭条件还不具备啊，我再一想，宣教离我还是有点远。如果要是让牧者们去，效果肯定会更好。我就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没有去。今年的年初呢，我们教会又一次组建短宣队去东欧。牧师和传道呼召大家要走出去，去行主的大使命，来收割他的庄稼。有几个家庭已经开始报名，这时候我还是没有动，并不是没有感动，我还是觉得我家里的条件还是不具备。可是就从那天开始，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祷告，就是连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响起一个声音：走出去，走出去，为什么不是你？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拿起电话给韩传道打电话，我说我要参加短宣队。其实神的预备的工作其实早已经就开始了，他一直在预备我的心，他也更预备了我家庭的条件。就在去罗马尼亚的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儿子尚他要去 Cadet 的 Summer Camp，他根本就不在家，所以不需要我操心。我的女儿她这段时间她紧锣密鼓的在准备考试，也不需要我来陪伴。本来我是计划和我老公一起去度假，借着这个时间，当我跟他小心翼翼的来商量我可不可以改成去短宣，然后我老公竟然非常欣然的同意了。他说我刚刚开始这份新的工作，其实不太好请假，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神真的是他已经预备好了我所有的条件，他就在等待着我一颗愿意的顺服的心。我们的短宣队呢，从祷告会开始，然后后面同时进行的每个星期的实战预备会，就是 workshop。 我呢负责科学实验和戏剧表演这两个部分。在这个我准备功课，有很多的功课要准备，我准备功课的这个过程中，感谢神他赐给我很多的资源，也赐给了我很多的这些科学实验的这个些灵感。我要很多的这些实验，每一个都要实际的就是做一遍，来筛选看看哪一个可以适合我们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实验其实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不一定成功。从这个准备的过程中，神让我看见了人是多么有限，我们的材料是多么的有限。他也在提醒我不要骄傲，这不是你的表演，这是神的工作。你手里做的这些事情是出于神，你只是他的一个器皿。神在这边预备他的工人，神在另外一边罗马尼亚他也预备他的庄稼。我们罗马尼亚这 VBS 一个星期的 VBS， 其中我们有14位小朋友决志信主，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第一次听见福音。但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就是将这些事情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在这里举两个小朋友的例子。这个小朋友他叫林逸飞， 就是上一次Joy 姐妹做分享见证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小朋友，他就通过我们 VBS 只几天的时间，他就学会了用祷告来向神求。本来他的父母是因为忙于生意是不能来参加我们星期五的汇报演出的，但有星期四晚上的时候，他的妈妈看着他那祷告说，你干什么？他说，我正在祷告。你祷告什么呢？他说，我祷告明天你们的店里头没有生意，然后你们就可以到教会来看我的汇报演出。结果神真的就回应了这样单纯的祷告。第二天他们的店里真的没有几个人，他的妈妈不得不关了店门来到教会来看他的汇报演出。我在准备这个分享见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林亦飞，看他多么认真的在那里祷告哈。而且我也发现了旁边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他看着 Betty 好像在说，你在干什么。他们这边几个小朋友，三个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小朋友，最后他们都被主得着，决志信主。还有一个小朋友张子轩，他是来我们教VBS 比较大的孩子，他每次就放福音电影有福音信息的时候，他都坐在角落里面，但他听得非常的专注。在星期四那一天，他坐在那里放完电影的时候，我走到他身边，我问他，那里面的讲的信息你听得懂吗？他很认真地点头，听得懂，然后看着我问，那个挂在木头上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说，他是我们的主耶稣。我正在跟他说的这个时间，这时候韩传道和 Margaret 就叫他和其他的一部分孩子，他们集中在一起单独的进行这个救恩真理课。从这些孩子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孩子都信主，都被神得着。从这里面我们真是看到圣灵就是这样行他奇妙的带领的工作。他们这些孩子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他们这些照片，他们的眼神，他们信主以后看他们的眼神和他们脸上的这个荣光，我们真是看到了圣灵的同在。在我们这个戏剧小组里，这个林亦飞小朋友是扮演我们的小狮子。我们的那个戏剧话剧组是名字叫狮子坑里的蛋以里，他是小狮子，其中一个小狮子。张子轩小朋友是旁白，他们都表演得非常的投入。在表演结束以后，这子轩的妈妈捧了一大束的鲜花，来和我们，一定要和我们合影。我看得出这个妈妈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真的是，谁又能说神不是借着我们这些孩子，单纯的孩子来感动，来做这个感动的工作，来感动他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进而来祝福他们的全家。神第二个预备，神预备材料。我们五天的 VBS 每一天都有一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同的实验。这个就让我的这个行李里面有三分之二都是实验器材，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还是带不去的。比方说我们第四天的实验需要很多的大的汽水瓶，就是2升的那种大的汽水瓶，这个瓶子我不可能把它全部都带到那边。 可以到那边买，但是里面的那些汽水怎么办？我在这边想，是把它倒掉呢，还是把给孩子们，还是给大人们喝呢？觉得怎么着都不好。再说怎么想也没用，我只需要就是在这边尽心做好我该做的这一部分，把结果就交给我们的天父。来到罗马尼亚当天晚上，我们要跟那同工当地的同工一起开一个碰头的同工会。当我们刚走进他们的那个福音中心的时候，一下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在门口的一个书架上，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码放着那些空的瓶子，就空的矿泉水瓶子，他们那边都是大的矿泉水瓶子，在那里整整齐齐的码放在那里。哇，我一看，这不就是我们做实验需要的器材吗？然后我们走到厨房，看到厨房里面又有数不清的一大箱一大箱的还没有开封的这矿泉水。他们那边的矿泉水瓶子比较硬，比较结实，刚好能代替我做实验的这个汽水瓶，根本就不需要买。而且我们这几天的 VBS 孩子老师们都有充足的这个饮用水，而且每天喝完的水剩下的瓶子还源源不断的，我们有新的空瓶子。哎呀，真的是感谢主，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看到了神居然在这里其实已经全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当我们第四天做完实验的时候，剩下的空瓶子我们连在一起一看，还可以够再来这么多孩子做实验用的。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五饼二鱼？我看见了，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第四天做实验的时候，他们非常开心。我们做一个tornado 的一个实验，就是做飓风，用这个，他们非常开心，每个人都成功的那个做成了飓风。我们就是告诉孩子们，在飓风在患难里头，我们怎样可以依靠神。我们每个孩子都开心的这个笑脸，真的是让我们看到非常为他们高兴。下一个神的预备是神预备点子，用白醋和小苏打混在一起可以把气球冲大。这个实验就是是一个福音的实验，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有做过，而且我这次走之前我在家里面又充分的又准备了，都做了都没有问题。我到罗马尼亚以后，我们的同工连连姐妹带着我去家乐福去买一些这个像苏打呀醋啊这些实验材料。到那个家乐福以后，满眼都是罗语，都是罗马尼亚语，真的是在那里几乎是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到那里才知道，真的是没有人帮助的话，我连买醋都那么不容易。这时候有了材料，我回来还是要再重新做一下这个实验，重复一下，看一下怎么样。从祷告会回来以后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试一下，然后用一样的这个配方，一样的比例，我把它混在一起，竟然那个气球啊比那核桃大不了多少。哎呦，我这心想糟了，再调一下，再加一下材料，再增加比例还是不行，那个气球就这么大，它起不来。然后我闻一闻那个醋哈，那个醋很淡，它没有酸味儿。这时候我就想，哎呀，真是比较起来，还是我们加拿大的醋更酸更浓哈。怎么办呢？这时候已经12点多了，那我明天该那个做什么实验呢？这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点子了，我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这时候我就对着那一大箱子的实验器材，我就低头祷告。 等我祷告完了，我睁眼的一睁眼，看见一眼就看见了那箱子里有一大包的牙签，是在我那个来之前，我做采购的时候，我买了一大包的，看见一大包的牙签和那个棉花糖，小小的棉花糖，我就把它买下来。但实际上我没有计划该用什么用。这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突然就有主意来到我的脑子里。我们明天的主题是祷告，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不可以让他们让孩子们去用那个牙签和那棉花糖来设计来搭建他们自己的一个桥梁吗？我们靠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的父神来祷告，这不就是我们和天父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桥梁吗？好，就这样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让孩子们就用做这个那个搭桥的这个活动。我从这个预备里面，我真是看到神再一次预备我，而且在他使用我第二天使用我之前，他先给我上一课，让我靠着祷告能刚强壮胆。结果那一天的课呢，是孩子们所有的科学实验里面他们最投入最喜欢的一堂实验课。每一个孩子呢，到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孩子拿着他们的作品，这个是我们小班的孩子，他们正在开始非常认真的在设计自己的桥。还有我们的小助手 Grace 在那里也帮忙， Betty， 你看我们孩子们多么认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每一个人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这个点子来做出他们的桥。然后最后每个孩子拿着他们做的这个棉花糖做的这个桥，我们在一起还做了一个承重实验，看谁的桥能够承受最大的重量。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比赛。感谢神，让我又一次经历了他的带领。神还有再一个预备，就是神预备我的能力。我在准备的所有的实验里面，其中最容易的一个就是把气球冲起来，然后摩擦，它可以吸到墙上。这个来表达一个主题，在我们做这个workshop 预备实战预备的时候，李勇弟兄给我这个实验起了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叫亲密的朋友。但是呢，就是那一天这个最简单的实验，结果怎么擦谁也吸不上，墙哪也吸不上，再怎么试试这个实验就是吸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实验呢，居然始料莫及的就失败了。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天热，很多的风扇在那呼呼的吹，这风扇呢就把那个电荷就吹跑，它就吸不住。那么我们这一天讲亲密的朋友，我又怎么样带出我这个主题呢？这个实验已经失败了。我的这个时候，我的在课堂同学们面前，我的应变能力呢正在经受着考验。不过感谢神，我的心智我的口舌都在他的掌管之中。这时候我就想起来，第一天我们上科学实验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一上来就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实验？然后我当时非常震惊，我自己都很惊讶。我说，科学实验就是人类探索发现上帝伟大创造的过程。这时候呢，我刚好来反问他们，我说，你们还记得什么是科学实验吗？就是这位8岁的小朋友李天浩，他问的问题，当我反问的时候，他竟然一个字都不差的，几乎一个字不差的，他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把我说的问题重复了一遍。这已经是过了2天了，他可以 把这个问题一字不差地回答出来，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为他鼓掌。这时候呢，我就接着他的话题说，我们神呢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个失败，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是有罪的。我们在科学探索发现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常常会失败，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创造者，而且他深爱着我们。不管我们成功还是失败，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当时非常镇定的就应对了这堂课。这是我们小朋友们，大班的小朋友，非常认真的卖力的吹起来他们的那个自己的气球，但是最后呢谁也没有吸上。不过我们孩子呢后来用双面胶把它都贴在墙上，这样就足够亲密。最后一个神预备童工，我们话剧的表演呢非常的让人的难忘。我和 Joy 姐妹，我们两个人负责两个戏剧小组。我们小组的剧目呢是狮子坑里的但以理，我助手方球和 Edward 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帮着我们一起排练，一起在台上来帮助孩子，来把这个剧目来展示给我们的父母，来献给我们的神。我出发之前呢，我准备了买了一些服装啊、行头啊、道具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带不去。比如说我们这个狮子，有狮子要做一个狮子笼子，这个要做一个狮子笼子。这个就是那个 Edward 弟兄和那个直阳弟兄，他们用那个厨房里的菜刀因陋就简，帮我切割，帮我裁剪，最后做成了两个这狮子笼子，做得非常好，非常像哈。还有这个但以理，我们的小但以理祷告多么认真哈！但以理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窗户也是两位弟兄替为我制作的。还有我们我本来给一些小狮子们买了那个头套，但是那里天气太热了，我就实在是心疼他们戴上头套哈，怎么办呢？这时候方球姐妹的女儿 Lucy 大姐姐呢，她提议给他们做一个面具。这是 Lucy 姐姐为孩子们设计制作的这个狮子的面具，非常的形象，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还有两个官员的这个帽子也是 Lucy 姐姐帮我们制作的。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是看到了非常好的创意，看到了我们同工之间的这个同心的这个配搭，我们这个来一起来服侍在里面，这种何其美。这是我们的那个但以理剧组，我们的小朋友。这个是 Joy 姐妹的以斯帖剧组，这是我们的童工队伍。这是 Margaret 姐妹带领的热情似火淋漓尽致的敬拜，孩子们的敬拜。这是 Betty 姐妹带着孩子们正在做那个给父母的那个汇报演出的邀请卡，他们都非常认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邀请他们的父母来。这个是那个Lucy 姐姐设计的，我们每个孩子入营之前都有一个照相，所有的孩子、所有的老师都有一个这个 photo booth 来照相，靠主建立，非常棒的创意。 从这 一串的这些片段，我让我看到这宣教神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去收割他的庄稼，在看到呢传扬他的救恩，也看到别人的需要，在这中间这个过程中呢，他也造就我们的生命。我这一连串的经历，一连串的这些小小的片段，单看我真的是感觉是偶然，当我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真是看到了神的预备的工作是全方位的，神的预备也是非常周详的。我就感觉神在跟我说，没有我的同在，一切的努力都枉然，因为差你的是我，预备的也是我。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主献上自己，但我们怎样献上自己呢？我的感受是，当主呼召的临到你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到主面前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神就必为我们开前面的道路，他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开启一个航程，开启一个经历神同在的航程。我们将一切荣耀感恩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大家。
一张纸而已。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暑假呢，给我，其实在预备这个讲稿之前，那天晚上呢，本来是上个礼拜、上个月底分享的。那天晚上呢，跟我舅舅吃饭，我说暑假就快过完了，孩子要回去读书了。暑假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短宣，一个是医院。除了这两个地去的最多三个地方呢，就是教会、医院跟短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父母都身体不好，都经常住院的，从五月份到现在住了三次医院。所以呢当教会决定要去短宣的时候呢，我们一早就我们家一早就开始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已经报了名了。但是在出发之前呢，我身体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尽管后来是虚惊一场，但是我们也为这件教会也为这件事祷告。然后呢在买票之前呢，我爸就进了第一次医院，住了四天，结果呢也为他祷告。起初呢以为是我们是一大堆人马去保加利亚的，后来种种原因呢，只剩下了四个大人跟三个小孩。如果是一大堆人去保加利亚的话，那如果少了我一个或少了我们一家还没有什么所谓。但是后来呢确定下来是四个大人三个小孩，那我当时候就开始有点怕了，说如果万一去不成会怎么办呢？尽管我们开始为短宣祷告，但是我的心里还是低估着为什么究竟是神允许不允许我们去呢？或者但是我记得想起了约翰福音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呢，所以我们就天天祷告，为这祷告，为我的父母的身体祷告。我爸住了四天医院出来了，我的医院的检查报告也没事了，我们就去买票。 我就以为应该是父母的身体应该没什么事吧，但是我还是每天为这件事祷告，直到6月30日，我妈进了医院了，在 Scarborough General 住了2个多星期。7月4日，我爸又进医院了，在 Mackenzie Health。所以这现在都变成两边跑，而且4月19日我们家里又出发了，怎么办呢？只有祷告。我知道神，如果你要神允许的话，他必看顾。到了7月中，我妈终于可以出院了，而且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她本来的老人院是在 Scarborough， 终于在Richmond Hill， 在 Magic Mac 跟Young 这里一个老人院有一个床位，就把它转过来。这样的话，我妹也可以方便照顾。到了7月17、18，医院我爸的医院说我爸可以出院了，可以回家了。到了我们出发的19日的那一天呢，我爸终于有回家。虽然是我们在短宣的期间呢，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妹妹可以，我妈住在 Richmond Hill， 两个地方相差开车就差不多10分钟左右，所以我妹还能够能够照顾两个老人家。所以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如果有如果呢你向神求，如果是神允许的话，他毕竟看顾你。在保加利亚呢，团队的合作准备这些东西，我想上次赵宇恩丹丁姊妹都全部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团队呢就差不多，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只有4个人去，所以在这里准备的全部都是为罗马尼亚准备的。我们只有4个人去，去到那里呢丹丁姊妹又病了，所以呢大家来分担他的工作。很多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预备的时候是没有预备话剧这些东西，但去了那里呢，我们觉得有必要有话剧，所以呢 Joyce 姊妹就把她的话剧重新拿出来，大家重新来预备来排练。有时候呢我们大人很忙，我们这些3个小孩就开始承担起看小孩的工作。你也知道第一天第二天当地的小孩很乖的，因为你们是陌生人，他听你们的话。第三天开始他们开始熟悉你了，就来开始想跑出去外面玩啊，不听你话啊什么东西。所以呢幸亏有我们3个小孩，他们就守在门口跟小孩做朋友，把他们留在那里，然后也万一他们有出去的话，他们把他们叫回来了。所以呢也很感谢传道各位姊妹呢的充分的准备，所以呢我们能够在去到那里还能根据当地的情况来互相来调整这些节目。也当地的小孩给我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说他们的圣经知识有很丰富。上次牧师去年在这里分享，那小孩可以背圣经读圣经，我一点不相信。去了那里呢，我终于相信他们真的圣经知识很丰富的，而且这很聪明。那 Tammy 姐妹准备一个科学实验，我是刚拿出来的话，他就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他说这些都什么原理，他们都知道了，而且那小孩才10岁而已。所以呢，确实他们是很聪明的，而且呢，他们这些不信主的小孩呢，那天传道跟他们绝完字以后，他们发给他们圣经，他们一起打开来看，然后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觉得这是宝贝，这是跟我们这里的小孩子可能是不同的地方吧。他们当地的姊妹呢，给我的姊妹他们的弟兄姐妹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们很尽责。我看到好像传道说在那个程序表上面写的日记一样，他们谁负责什么就尽心尽意的负责。他们谁负责做饭的，他们一早就来了。谁负责弄屋顶的、看屋顶的、谈判，他们就 谁准时会到，都是会井井有条的。这一次呢，通过短宣呢，我想这最得意的就是，除了我们以外，我们的小孩，我们也得意不少。他们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短宣，也他们有机会去跟当地的小孩沟通，让当地的小孩彼此学习吧。他们也学了很多东西，当地的小孩从他们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也通过这个短宣，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有他们的帮助。底下是几张照片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呢是我们这里带过去的，是 Stephanie 做的那个一个 background， 他们小孩呢就在这里。在这里拍照片，拍照片。这个呢是我们开始准备那个布置教室，在对，就是准备那个 BBS 的在布置教室。这个呢是他们在排演跟表演那话剧。这个的小孩呢，就是他们一边看着圣经，一边做他们的手工。这个呢，小朋友在做游戏。这个呢是他们在诗歌敬拜，我们的小孩也在其中参加他们的诗歌敬拜。这个是我们的庆功宴，跟我们的合影。这一张相片呢是，如果 Tammy 早知道的话，我就叫他们带几个给你。就是绿色的那个是当地的啤酒，2.6公升的啤酒瓶，然后他们那里什么都他们那里什么都是大的，那的瓶装水也是，矿泉水也是很大的，比筷子还大，比筷子还长。那个面包呢是830克，所以呢，你不去那里短宣，你不知道当地的是什么情况。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又经常多去出去短宣，因为短宣是每个基督徒的义务。所以呢，我也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积极的加入短宣。如果明年教会再组织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参加。谢谢为大家为我们短宣队祷告，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张传道那个我们等待下一次。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一粒麦子，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拿走以后，他们所得到的，真的是不是他们能够给这个短宣什么，还是？